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Larry Ellison。他是 Oracle 的创办人联合创办人，同时现在也是这家公司的 CEO 那么他去年的时候呢，刚刚满80岁，他的这个引人瞩目的生活方式呢，逐渐的，似乎是要淡出人们的视野了以前大家都会谈到他对帆船比赛的这个热爱呀，甚至在太平洋上面还模拟空战什么的，同时。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慈善家捐了很多的钱，所以人们认为说他可能逐渐的把自己的时间呢，可能从生意当中退出来，那么更多的投入到慈善事业当中去。毕竟有一些亿万富翁，到了年事已经高，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一般都是走这条路来巩固自己的历史地位。但没有想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呢，他逐渐的又回到了这个人们的这个关注的焦点当中刚刚不久之前传出来的消息是说 Oracle 公司包括他本人收购这个 TikTok 的一个最主要的新的投资人TikTok 在美国有1.7亿的用户， Ellison 呢，他所持有的就是他所拥有的这个 Oracle 呢，就是甲骨文这家公司呢，拥有超过40%的新的 TikTok 的这家公司股份，同时他本人也担任 TikTok 的首席技术官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Larry Ellison， 这是一个比较低调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他在美国的科技界也好，在美国的这个亿万富翁之间也好，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对，在今年9月12号的时候，他有那么几分钟成为这个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但是后来呢，迅速的到了第二了还是马斯克。但是曾经有这么闪了一下，那你就想想，他是这个地球上最有钱的人，他的知名度怎么没有那么高呢？你刚才说这个低调就体现了这个人特点。其实这个人的生活啊，咱们抛开他的职业以外，就是他的生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但是他的低调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听起来有点矛盾，一个有名的低调，他的这个低调呢，不像什么比尔盖茨啊、乔布斯啊，包括现在的黄仁勋等等这些人呢，亚马逊的贝佐斯等等这些人的名字呢，好像全世界的人都马斯克什么的都能叫出来。他这么有钱却相对的来说比较低调，这个就值得我们稍微多一些了解。另外刚才大家听到高宁一直说 Oracle 然后说了一次甲骨文，这个也再次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的公司被翻译成了甲骨文实际上不是，他的是用的是希腊的那个神庙的神谕或者是说预测未来的，是这么一个意思跟那个甲骨文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那个最早的那个把它翻译成中文的那个人，他犯的这个错误，结果就将错就错，就错到现在了，我也无所谓了。反正70年代成立的一个公司，对吧？然后一直呢到现在，为什么这个人现在值得提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的生意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华丽的转型，第二就是时代的变迁。什么叫生意的华丽转型？他以前他的这个甲骨文公司如果问普通老百姓是干什么的话，你相信多数人不知道，对不对？这名字是知道的，他是干嘛的？这公司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是一个玩高科技的，他是做那个数据中心的，这些东西呢并没有办法让老百姓像一只手机一样说我这叫苹果，我这叫三星，然后我手里掏出一个东西说我这个东西叫 Oracle， 它没有这个，它存在于这些东西的幕后，它的生存，没有它就没有你的那个苹果手机，就是其他的这些东西的一个生存的环境。所以它的贡献呢是在这个地方，这是它的科技的部分。它的转型就是现在他带着他那帅气的儿子大卫David， 这两个人狂收购媒体和电影公司，所以他从一个科技公司 转向了一个媒体公司，带着他儿子首先是80亿美元收购派拉蒙和 CBS 电视台，下一个目标是华纳电影公司，华纳电影公司下面就包括那个著名的新闻平台 CNN。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聊的，就是一个科技人现在转向了媒体人，而且是跨平台的、跨洲际的这么的一种全球性的收购，这是第一。因为在过往的那种年代，50年、60年、70年、80年，甚至90年代，你这样的收购根本没门啊！美国的政府是不可以让你这样的跨行业的这样收购的。但是现在呢，第二个原因就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他们在白宫里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川普，是川普找的他，让他去把 TikTok 给挑起来，是因为他们跟川普的关系，使得 CBS 把 Stephen Colbert 的合约不再续了，对不对？因为他们要收购派拉蒙电影公司，这个整个的母公司啊，看到这个情况，他觉得为了一个晚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万一在这个过程当中政府给找点茬，不能收购的话，也就算了啊，等等。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角度讲，然后最后告诉大家，这个人他在私生活当中他是多么的丰富多彩啊。从他的婚姻开始讲起吧。
对，其实刚才说是他转行，实际上不对哈，他实际上是扩张啊，他的、这个、
对扩张领土啊，
他的这个帝国啊，扩张了。他如果转行的话，他就是放弃了一行，转到另一行。但是现在他那个软体公司 Oracle 啊，什么 TikTok 一点都没有放弃、啊，
没错，
他还在扩张。
对，
同时他还要扩到其他的领域当中。这个就是媒体啊，这个刚才说的，不管是制片电影制片也好，是这个电视台也好，他将要收购很多啊，所以呢，他这个家族啊，逐渐我看要从这个就是低调要转向高调了，
对，
因为在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应该是媒体吧，
嗯，
而且他这个媒体还不光是叫做传统媒体哈，它包括 TikTok， 你想这个 TikTok 的这种平台，再加上它收购了 TikTok， 收购了这些影这个电影制片公司之类的和电视平台，那它等于是所有的节目它都串在一起了，
是
都给它整合在一块儿了，这个是目前的流媒体，目前的这个 Internet 世代所独特的这么一个特色啊，就是说他如果拥有了这种资源，拥有了这种内容的话，他有了频道，那等于是简直是无往而不利啊。
嗯，
那么刚好现在这个时机呢，对他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刚才中迅说过了，他有个好朋友叫川普，在以前你如果想要这么样的收购媒体的话，你别说是跨行业的了。你光是媒体集团，你在一个地方，你在纽约有媒体集团，你在洛杉矶有媒体集团，你想要把这两个集团打通在一起，收购在一起，都不可能。
对，
原因是他不让你组成一个叫做媒体托拉斯啊，组成一个全美国的等于是恨不得是垄断的这种企业是不可能的，他不让你这么做啊，尤其是媒体卡得非常紧。但是现在呢，哎，逐渐的开始有点放松了啊，所以呢，他在这种时机上对他来说是扩张是最好的时机。再加上其他的人说这个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刚才说过了，钱对他来说不是问题，因为他有很多的钱。他的钱上个星期福布斯给他做了一个估价，他的净资产已经是3670亿美元了。
对，
这个恨不得是超过好多国家的一年的 GDP 啊，这是很大的一笔数字。这还是他的净资产，他自己可以随时拿出来的钱。他如果要算上从银行可以贷款的话，那不知道是多少钱了。所以呢，钱对他来说也不是问题。
嗯，好，那么什么是问题呢？唯一的问题有一个东西，你再有钱也没用，年龄，对不对？
对，
你不能活一辈子。为什么我提这个呢？因为这个跟今天的下一个话题也有点关系。因为他现在呢是81岁了，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过着一个非常活跃的生活。这个人他尽管呢他在平时在出头露面方面比较低调，但是刚才高宁说的，这个人他可以进行这个帆船比赛啊，哦，这是一项危险度也挺大的一个运动啊。这个人 打网球，这个人开飞机，他开什么飞机啊？不是咱们平时在天上看的那个小飞机，他开的是他从意大利空军那儿买的战斗机。他从意大利海军那儿买了个战斗机，他跟他儿子俩人在空中开战斗机模拟空战，同时他一辈子他热衷一个地方的文化，日本文化，那特别关注日本文化。他是一个有相当高段位的国际象棋的棋手，同时他那吉他弹的一流，所以你可以看哈，他这个人的生活丰富多彩。同时呢，你看他现在81岁，看着像51岁似的，你知道吗？他还靠一个东西呢支撑，这就是在媒体上面反而对这一方面报道的比较多的，就是他那个已经数不清的婚姻。他这个数不清的婚姻，结婚离婚，结婚离婚，有人说4次，有人说6次，这个有点像另外一个人，像老默多克，是不是？那老默多克也是不停的结婚离婚，所以呢，这个是他现在目前的生活的现状，就是在他81岁的高龄的时候呢，突然好像他的事业又从一个新的起点开始了。那稍待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70年代的时候他怎么成立的 Oracle 这家公司，后来起死回生，几经转折，然后怎么和另外一个人叫做乔布斯有一个莫逆之交啊？他们两人差着多少？20岁吧，反正差着相当的一定的年龄。然后以及啊，这个人他是怎么开始攻克人类的一个几乎是最边缘的领域，叫做长寿。
今日话题，
欢迎您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 Oracle 啊，就是这个甲骨文公司的联合创办人 Larry Ellison 啊，他的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生活啊。因为现在呢，他从一个非常低调的亿万富翁呢，变成了媒体追逐的焦点了。变成投资到这个 TikTok 之中啊，然后再收购很多那个电视台啊、电视网啊什么的，逐渐的人们就对他的生活，和他的这个为人啊，产生了兴趣。再一了解的话，不得了，这个人生活是丰富多彩，在事业上呢也是非常的成功啊，一度我刚才说过了，超过马斯克成为世界的首富。但即使是现在落在马斯克之后，那他也是世界第二有钱的人，而且距离马斯克的，这差距并不是很大，双方在你争我夺呢啊，正在成这个情况。那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个，有意思的这个生活哈。首先，他是1944年出生在二战期间的纽约啊，母亲呢是一个未婚的，就是没有结婚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性嘛。
她妈妈只有10几岁啊，就是
对对，
刚刚不到20岁就生了她了。
对，而且是一个犹太人啊。那么她九个月大的时候呢，得了一次比较严重的肺癌，母亲显然觉得可能养不起她了，所以呢就把她送给了自己的姐姐和姐夫去抚养。那她的姐姐姐夫呢，就是她的等于是姨和姨父啊。就把他带到这个芝加哥的，就是他们住在芝加哥的这个工人阶级的这么一个社区吧，蓝领工人的这么一个社区，就把他长大了。他的父亲是一个俄罗斯的移民，那么同时也是美国轰炸机的一个飞行员啊，所以呢，这个他是就是在，说实话，小时候是在比较贫困的这个环境之下长大的，但是到了60年代的时候，家里头的人想让他去，读大学啊什么的，结果他都2次辍学啊，因为他觉得在大学里头他学不到什么东西，于是他完全靠自学，学会了电脑的编程，然后就开始自己啊，就开始私下里边接活了，帮一些电脑公司，甚至帮 CIA。去接活，帮他们干一些电脑方面编程的东西了。
你刚才说呢，他因为小的时候妈妈太小了，实在没办法养他，就给了姨。实际上这个亲人呢，对他的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他特别爱他的，这个应该算他的继母了，对不对？等于过继给他了。但是到什么程度呢？因为他的这个姨呢，有时候晚上上班回来晚点他都不行哎，他都他就是哎别出事哎，就稍微回来晚点就紧张的了不得。结果有一天呢，就真的 回来晚了，回来晚了，他就是怎么还没回来，怎么还没回来，然后他就祈祷，在这个祈祷的过程，他就说，如果你让我的这个继母啊安全的回来的话，你几乎就是你让我干什么干什么吧，就我这辈子就发了这么一个誓。然后后来就真的回来了，确实是安全的回来，但是呢也就是不久，他在大学期间还是之前呢就去世了。这个呢给他了一个严重的创伤，这个心理的创伤，他陷入了极度的忧郁的中，后来他就辍学了，大学他也没念完。后来辍学了以后再去回去，过了一段时间回去念了一段又不行，他两次辍学，最后只好就算了，这大学也就别念了。那么当时呢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有一个项目叫做数码机或者是叫数据库这么项目，当时中央情报局就给这个项目起了个名字叫 Oracle， 就是神谕啊，就是神仙能够预测未来，是这个意思。那么他听说了这个以后呢，那个时候他已经搬家了，从纽约呢搬到了我们北加州的 Berkeley 这个地方，他也会电脑编程了。他听说了 CIA 这个项目以后呢，哎，他就找了几个朋友，他说咱们也玩一个这个，咱们也好玩嘛，也起名字叫这个，也叫这个 Oracle， 所以他们就自己来研究这个东西。那么当时有一家公司叫 IBM， 这个 IBM 呢当时正在领域里面是一个算是老大啊，就是正好想把这个东西啊，就是数据库这个东西呢把它商业化。那么你想想 IBM 多大呀，他是算个老几啊，但是他有雄心壮志，他跟这么几个朋友他就说咱们来凑点钱，东拼西凑，凑了2000块钱就成立了这么一家公司，然后呢就去找投资。哎，这个投资谁给他的呀？你都不能相信，中央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给了他50000块钱，跟他签了个约，说，哎，你这个想法，数据库这个跟我们这个项目，挺有意思的，来吧，你就做这个。然后后来呢，他们就一开始那个公司名字，他的不叫 Oracle 啊，但是拿了中央情报局的合约，然后最后过了几年就改名叫 Oracle。1986年的时候，这家公司上市。上市的那一天，他立刻啊就整个的命运就改变了。然后1986年他上市了，在股市上挂牌的第二天，又有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上了市，这家公司叫微软公司。然后在1993年的时候，美国的《富比士》杂志就把 Larry Ellison 任命为，不是任命，就把他就是化为美国的亿万富翁，或者是叫，实际上是叫十亿万富翁 billionaire。
对对 ，billionaire 了，对对，所以他就是这样哈。顺便说一下，他在自己成立公司之前呢，他曾经在一家公司工作过，这个公司叫 Amdo 啊，这个现在都没人听说过了。这是一家和 IBM 可以竞争的大型电脑公司，但是呢，他45%的股份是日本的那个富士通，所以他在这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呢，有很多机会去日本出差。那个时候，他就被这个日本的一些就是这种异国情调或者是日本的禅学啊文化给迷住了啊，所以呢，他就终身成为一个日本文化艺术的这么一个爱好者，包括他那个豪华的游艇还起了个日本名字呢，叫武藏号嘛，武藏号，对，就是日本名字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出来日本文化艺术对他的这个影响有多么大啊。好了，那另外一个事儿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他和这个就是苹果的那个原来的了不起的iPhone 的发明者吧，或者是生产 iPhone 的这么一个大佬叫做 Steve Jobs， 两人是好朋友，同时又是邻居啊，他们是住在Woodside 的这个邻居。这个 Ellison 多次提到，在访谈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多次提到他们之间的这种就是说理念之合，他们两个人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是相当一致的，相互之间的支持啊，相互之间的帮助等等。他就回忆说，曾经有一次乔布斯让他看了73个不同版本的 Toy Story，
玩具的故事，
玩具总动员，对，确保，为什么要他看73个不同版本呢？就是确保他能够理解 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东西。
对，因为当时乔布斯啊被苹果给排挤出去了，大家记得吧？啊，那段时间呢，乔布斯是他的低谷。那么当他被苹果公司排挤出去了以后呢，他就从《星球大战》的导演卢卡斯那儿呢买了这一个 Pixar 这家公司，他就开始做这个。那么当时他的好朋友 Ellison 呢，一看乔布斯怎么被苹果公司给排挤出去，他火大了。他说这样，我把苹果给买了，我就看着你面上，我把苹果公司买了，然后我请你回来。然后乔布斯说，哎，别，我有办法，你给我点时间，我去说服那个董事会。那么事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乔布斯把他自己的公司 Next 啊，这家公司给了苹果，苹果又把他请回来。所以等苹果把乔布斯请回来以后，乔布斯又把Larry Ellison 带回来做苹果的股东。那么顺便说一下，有的时候这些投资人他的眼光啊，和他对于整个的未来的分析呢，确实是高人一等。当年 Steve Jobs 花$10,000,000从 George Lucas 那儿买的那个 Pixar 这家公司，后来他卖给了 Disney 是74亿。你74亿，你告诉我里面还有多少个$10,000,000？对
对对，
所以这些人，
所以他
对，
而且他还没有套现，他就是全股票的方式把 Pixar 卖给了迪士尼，所以他当时就成为迪士尼最大的股东，他拥有74亿这个迪士尼的股票啊。所以是就是这么就是这个情况哈，所以两人之间的友谊非常的好。2011年乔布斯因为胰腺癌去世嘛，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事情呢对 Ellison 的打击也比较大，所以他就加大了对这个癌症研究的这个大量的资金的投入哈。2016年他捐了2亿给南加大设立了一个 Ellison， 就是以他的名字捐名字命名的医学研究所。然后最近他还在牛津大学设立了一个 Ellison 的这个科研研究所，预计投资呢大概是$12.5亿啊，主要研究的就是绘制这个免疫系统的图谱，就是做基因编辑啊等等啊，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他又为其他的一些治疗肿瘤的一些初创公司提供这个融资啊，提供投资啊等等，所以他在这方面呢做了大量的慈善的工作。
对，同时呢他在于人工智能的研究也一点也不落后啊，他不像是很多老牌的公司在这方面一下一步没跟上，就那简直就是步步跟不上啊，所以他在人工智能的这些方面呢也是大量的投资。然后呢他就在夏威夷买了一个岛，这是2012年的时候。他是从谁那儿买的这个岛呢？大家到超市去买什么菠萝呀，买什么香蕉啊，上看不是、
对对对，
上面不是写一个
罐头
啊，不是写一个 DOLE 嘛， DOLE、就是这个多尔食品公司的老板叫 David Murdoch， 他从他那儿花了$3亿把夏威夷的这个 Lanai 这个岛给买下来了。然后在这个岛上面呢有当然有各种各样的什么酒店啊什么之类，还有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四季酒店呢、他在这个上面呢就做了他的一个算是开发中心啊，研究基地啊等等之类的。那么刚才讲过啊，这个人他81岁，看上去像51岁，因为他生活中充满了一是刺激，二是情趣。你想开战斗机这很刺激啊，你知道吗？这东西是一个打网球啊什么之类的。同时呢又是下棋，又是弹吉他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个被人家津津乐道，就是他不断的结婚离婚这件事情。这个事情不知道是不是给带给他很大的刺激。
了解他的人，其实了解他的人都说过，说跟他接触啊，就好像说这时间怎么在他身上定住了
啊？对，
这最近10年好像没见他。就是没见他长，我们说的冻龄好像冻住了，这个年龄冻住了，可能跟他的这个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多次的婚姻大概都有关系。
对，当然在这里咱们没推荐这个啊，只是说趁机呢把这个 Larry Ellison 的这个人的事业和生活呢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这个人的名字会不断的出现在新闻的上面，主要是因为他跟 TikTok 的关联，以及他对人类整体的未来事业的发展所做的推动。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看看另外一个可能跟我们生活确实真的有关系的了，那就是他在另外一个领域的大量的投资。 就是如何永葆青春，如何让我们长寿，这个问题您没有兴趣吗？